主，今天年初二哈，是我正式进入了60岁了哈，感谢主。我们今天请来看彼得后书，彼得后书3章，应该不是说正式了哈。预备了，还有几天了。彼得后书3章，那我们知道彼得前后书，我们一直跟弟兄姐妹交通，彼得在这里有一个心意，就是提醒我们众圣徒，耶稣基督要再来，我们应当怎么样预备自己，来怎么样过一个怎么样的生活，来预备主的再来。那在彼得后书3章11节，这里说，我们请一起来念：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好。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提醒我们，我们一个预备主再来的人应该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他提醒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个圣洁，第二个敬虔。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那彼得前书他在告诉我们怎么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彼得前书1章15-16节那里说，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的，你们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怎么样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得说我是圣洁的啊，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那彼得后书的重点在告诉我们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所以在彼得后书有好至少有7处的经文提到敬虔或者不敬虔的经文。我们请一起来看彼得后书1章3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啊。那这里说到前进，彼得后书1章6节那里说，有了知对不起，在那里说，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什么前进啊。那彼得后书2章5节这里告诉我们说，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8口。第6节，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在第9节，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我们再看彼得后书3章7节，就是我们刚才第7节那里说，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那最后一处的经文就是我们刚才读的，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主的日子来到。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后书特别的重点在提醒我们怎么样过一个敬虔的生活。那彼得用最后用3章14节的经文来总结什么叫做敬虔和圣洁的生活。3章14节那里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所以什么叫敬虔和圣洁和敬虔的生活，就是使我们自己怎么样没有玷污，无可指摘。我喜欢把那个念成无可指责哈，因为无可指摘好像不太习惯哈。那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要过一个敬虔和圣洁的生活，我们需要留意 使我们自己没有玷污，使我们可以无可指责，使我们可以安然见主。所以在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八节那里提醒我们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怎么样？唯独操练敬虔怎么样？啊，那在那里说，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并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那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这不仅是关系到我们在地上的一个见证，也关系到我们将来可以安然见主，得着神的应许，得着神的赏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见证。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过一个敬虔的生活？那第一个，我们需要先有一个敬畏的心，我们才可能过敬虔的生活。所以无论我们要过圣洁或者敬虔的生活，我们需要有一个基本的态度，就是我们需要先有一颗敬畏的心。所以在彼得前书里面，这特别多的提醒我们要有一个敬畏的心。我们请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七节，那里这样告诉我们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七节那里告诉我们说，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在第十八节，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二节那里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第三章十五节那里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你们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所以我们看见彼得在提醒教导我们怎么样过一个圣洁和敬虔的生活之前，他教导我们需要先有一个态度，就是一个敬畏神的态度。因着敬畏神，我们才有可能敬畏；因着敬畏神，我们才有可能敬虔；我们也才有可能过圣洁的生活。比方说，像约瑟，当他在波提乏的家里，波提乏的妻子这样试探他、勾引他、引诱他的时候，约瑟怎么说？约瑟说：“我怎能行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我怎能行这大恶得罪神呢？”所以在约瑟的里面，他有一个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所以他不敢。在这试探里面来试探神，所以他能够过一个圣洁敬虔的生活，是因为他里面有一个敬畏神的心。那所以弟兄姐妹，那个敬畏使我们可以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也使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有一个姊妹，她在一个大户人家里做佣人，那有一天这个大户人家的院子里飞来了一只，不知道从哪里飞来的一只公鸡。哇，这个主人一看到，天赐福来了，就马上就告诉那仆人说，你把这个公鸡抓起来，然后把它杀了，我们今天中午加菜。那这佣人这姊妹就把公鸡抓了，然后就杀了，然后中午做了一道菜，三杯鸡。然后这个主人说，哎呀，这个鸡肉真是鲜美啊！来，你来尝尝看。这个佣人他也很想吃这鸡肉，可是当他要夹这个鸡肉的时候，他里面有一个不平安，所以他就不敢夹，他就放下筷子，他就吃别的菜。为什么？因为那只鸡是偷来的，虽然是飞来的，可是也是算是偷来的，所以他里面有一个敬畏的心，所以他不敢吃那个鸡肉。 那所以弟兄姐妹，那种敬畏，即使是一个孩子在他里面，也因着神在他里面，也会有一个起敬畏的心。所以有一本书叫《莫要山》，那个小写到一个弟兄叫胡正庆，他说他十二岁信主的时候，他就想到两年前他十岁，他去偷人家的西瓜，他里面有一个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平安，所以他就决定来对付这个罪。后来他去找到那个种西瓜的那个农夫，他就来跟他这个认罪，然后赔他那个以前偷的西瓜的钱。那你想，这个老农夫他想，哎，有个孩子那偷西瓜这常有的事，这哪一个孩子不来偷西瓜的？所以就算了，就可是这个孩子他过不去，他就跟这个农夫老先生就跟他传福音，跟他说，因为我信了耶稣，所以耶稣要我来还这个西瓜的钱。那所以这个农夫从来没有听过这个事情，从来没有听过有人因为信耶稣而来认罪，或者从来没有一个人偷了西瓜的人会来赔钱来认罪的，这是第一次。后来这个小孩子就带领这个农夫来信主，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有一个老奶奶，她常常带她的孙子一起祷告，她祷告，她说，主，感谢你今天保守我们平安过了一天。然后他都会说，主啊，求你赦免我这个罪大恶极的人啊，常常在主面前这样祷告。那有一天他祷告完就说，哎，小宝，你今天来，你来祷告，你跟耶稣说话。这小孩子也说，主，谢谢你保守我们平安过了一天，求你赦免我的罪，也求你赦免我那罪大恶极的奶奶的罪。因为奶奶自己说她罪大恶极嘛。小孩子他，你可以把一个敬畏的心放在他们的里面。那所以弟兄姐妹，有一个敬畏的心，我们才有可能开始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若是我们若是没有那个敬畏的心，我们对罪我们不会那么敏锐的感觉。那我们会对罪有那个敏锐的感觉，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敬畏的心。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那里责备许多的信徒，说他们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什么敬虔的实意。意思说，他们可以嘴里说很敬虔的话，他们可以有很敬虔的态度，他们可以让我们觉得很属灵，他们却可以让我们觉得很敬虔。可是保罗说他们里面的光景是什么？保罗责备他们里面的光景是专顾自己，然后呢贪爱钱财，自夸谤毒，狂傲，心不圣洁，好说谗言，不能制约，自高自大，卖主卖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可能我们里面的光景是这样，可是我们的外面看起来是有敬虔的外貌，可是我们并没有敬虔的实在。所以那个是主要光照我们的，那也是保罗在提醒我们的。所以在彼得讲到巴兰就是这样的人，他有一个敬虔的外貌，可是彼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是贪爱不义之财的先知，而且说他是一个贪爱不义之钱财的狂妄的先知。我们若是你看民数记，你听巴兰说的话真的是属灵到极点。我念给你听，巴兰对摩押王巴勒是这样说，巴勒就是将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给我的命令。满屋的金银给他，他都心不动啊。巴兰是这样的人吗？那在民数记二十三章三十八节那里，巴兰这样说，我岂能擅自说什么呢？神将什么话传给我，我就说什么。民数记二十三章第八节那里说，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呢？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的？好像他凡事都那么顺服主，没有一件事情，没有一句话是敢自己说而不是神要他说的。 民数记二十三章第九节，第九节那里，可是巴兰非常的奇妙的，就是他有非常伟大而准确的预言，预言神的百姓。他说到他的预，他讲到这以色列民说，这民是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之中，有心要有心要出于雅各，有脏要兴于以色列。所以巴兰，我们看见他有非常敬虔的话，他有非常敬虔的外表，他有非常属灵的一些的外貌，而且他有非常准确的预言。所以弟兄姐妹，你会不会稀奇，会不会疑问，为什么神要使用这样子的，这样子我们今天称为假先知的，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假先知的巴兰，神却使用他，而且说出那么准确又那么伟大的预言。今天以色列的国籍就是有心要出于雅各的那个心。我觉得神就是要借着巴兰来教导我们怎么样分辨什么叫真的，什么叫假的。神可以使用任何一个人，不管你是谁，神甚至可以使用古列王，对不对？神使用古列王，要他下令让以色列百姓，被掳的百姓归回耶路撒冷去修筑城墙。神甚至说我的仆人古列，所以神可以使用任何一个人。但是我们看见巴兰的例子，我们看见巴兰的情形，也就是说神要提醒我们，我们不要从一个人的外面的服事的成功，一个人外面服事的能力，不要从一个人外面服事的恩赐，就你就觉得他是，你就肯定他的里面的光景，你就认为他是敬虔的，你就认为他是属灵的，你就认为他是属神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留意学会这个分辨，否则的话我们被迷惑引诱走错了路，我们自己都不晓得。所以一个人他外面的服事的成就，他的恩赐，他的能力，并不代表这个人里面真实的光景，并不代表这个人里面真实的光景。我们很容易用外面的这些来肯定这个人他的属灵的光景，他的敬虔，我们甚至想要从他那里学什么或跟随他们。可是我们也留意主给我们提醒的一句话，好树结好果子，好树不会结坏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坏树不会结好果子。从他们所结的果子就可以知道这个树的好或者坏。同样的，我们也要这样子来分辨，不只是从他们的外面的成就来看，我们要看它里面真实的光景。所以一个真的，一个假先知一定有两个特征，彼得提醒我们的。第一个，贪爱钱财，昨天王牧师、魏牧师都提醒我们，第一个，贪爱不义之工价的这个巴兰，这个假先知巴兰。还有一个是什么？在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十六节，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假先知的第二个特征就是狂妄。所以今天很多人自称他们是基督，今天东方闪电全能神他们自称那个基督不是男的，是女的，就是他。昨天我提醒的那位传道人，他说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主这样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那个主的话的意思是，我现在说话，我现在说的话才是灵，才是生命。我过圣经这是字句而已，所以你们要把圣经烧掉。我现在说的话才是灵，才是生命，所以你们要听我现在说的话。弟兄姐妹，那叫狂妄。很多假先知，你看多少预言，昨天我提到9月23号又是什么雪月啊，是什么啊，很多又是哪里有什么事情发生，经济要崩溃要恐慌，我真的为他们恐惧战兢。今天我们所听到的这些预言没有一件实现的。1995台湾的那个预言，很多人跑到贝里斯去，后来又都回来了。 另外一个就是贪爱钱财。昨天魏牧师提到了新加坡的那位牧师，我们锡安堂的多少同工去新加坡学习，这个韩国的赵牧师，他们把钱拿去支持他儿子的事业，把钱拿去支持他太太的演艺事业，那是神的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他们的果子就可以知道这棵树怎么样。我们不要从他们外面的成就你就很快肯定他们的服事，他们里面的光景是真实的，是敬虔的。我们一定需要学会来分辨，有时候那些很没有成就的，可是他们很真实的，因为他们里面用心灵和诚实来侍奉神，他们不做外面的这些的宣传。我去加州的时候碰到我们以前老同工，他跟我说他现在没有在那个教会了。我们就说为什么，他有一阵子在那边蛮有，也有很多的服事。他说我们实在很难在里面，因为每一次台上的牧师都要报告奉献奉献奉献，牧师有责任来教导弟兄姐妹奉献。可是若是每一堂聚会都讲到奉献，弟兄姐妹你最好不要留在那个教会。我不是替你的荷包省钱啊，而是你知道这个钱绝对是有问题。那彼得在这里我们看见告诉我们，一个纯敬畏的心是我们的选择。彼得在彼得后书三章十四节那里说，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啊，然后使自己没有无可指摘，可以安然见主。彼得的意思好像说，你们就当殷勤使自己，你要使自己没有玷污，也就是说你可以使自己没有玷污，你也可以使自己有玷污，你可以使自己无可指摘，你也可以使自己有可指责，你可以使自己安然见主，你也可以使自己没有办法安然见主。那个神已经把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我们已经得着那个可以过敬虔生活的那个生命和知识，神已经做完他的工作，已经把该我们该给我们的该赐给我们的该有的，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已经赐给我们，把那生命和前进的事已经赐给我们，我们有责任去过一个合乎前进的生活。所以彼得告诉我们说，你们可以使自己没有玷污，你们可以使自己没有指摘，你们可以使自己安然见主，可是那是我们的选择，那个是我们的责任，不是神要为我们负责的。那所以我们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做选择。我在德州的时候我要卖一个房子，那时候我要搬到 Austin， 我在 San Antonio 我要搬到 Austin， 然后我不是，对不起，我要买一个房子，我要买一个房子。所以我们看了那个建商的那个广告，然后也去看了那工地，所以我就跟叶师母娘，我们看了蛮意的，价钱也合适，我们就去跟那个建商就跟他们签约。后来有一个做仲介的一个姊妹，我也不晓得她到底是不是信主了，因为她不是在我们教会，她就打电话给我说，叶牧师听说你买房子，我说对啊，我今天签约了。她说我告诉你你这样好不好，你明天你去把你签的约退掉，你重新跟我签约，我把那个佣金还给你1500，因为那个佣金是3000嘛，就是他可以拿3000块的佣金，但是他说他还给我1500，他只要赚1500。弟兄姐妹，1500块百块美金呢，还不是你们现在的加币，你们加币已经跌贬值了。你会不会心动？1500块美金呢？可是我说我们已经签约了。他说没有关系，你随便找个理由跟他讲说你不满意，你不签了。 然后你带我去，我跟你去，跟我签。我说不行，我不能这样做，我已经签约了。所以后来我就挂了电话，我也不晓得他到以后再没有来电话了。可能看起来我们是损失了1500块美金，可是弟兄姐妹，我要去找一个编一个理由来赚回这1500块美金，我实在也就是说里面的主没有办法让我这样做。那所以很多的时候是我们的选择，你要不要这样。尼多生当他知道他受呼召出来全职要侍奉神的时候，他的姊妹张品慧，那时候还不是姊妹，还是女朋友，他的女朋友是个校花，可是他的那个女朋友是一个很马虎的基督徒，所以他面临到一个他的侍奉是，他知道他前面的侍奉是一个十字架的载路，若是现在这个女朋友的光景绝对不可能跟他同心，所以他面临一个选择，是要跟随主选择主，还是选择这个女朋友校花，哎，比蔡依林还漂亮啊。后来他决定写了一封信给那个张品慧，跟他说他里面的负担。所以后来他就把这个感情放下来，以后出来服侍。那可是神真的是，我们的神实在是充满了怜悯和慈爱。后来这个张品慧他里面被主复兴以后，他真的是生命很大的一个不一样改变。以后他后来又跟尼托生后来又这个结婚以后，他们就同心的侍奉。所以神并没有把张品慧拿走，神还是把张品慧给他。可是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新的张品慧。也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哎呀，我们为神好像丢弃了什么。可是就像保罗在腓立比书那里说，他暂时离开你是为了叫你永远什么样得着他。那所以近前的榜样，比方说我们夫妻，我们常常在沟通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选择你怎么说话，用什么词，让我们之间可以有一个近前的生活。比方说我弟兄姐妹，我说几句做例子，你们来听听看，看哪一个比较不会受伤，哪一句话比较不会受伤。好，若是我这样说，我觉得我很受伤，和另外一句，我觉得你伤害我，意思都一样，哪一句比较有恩慈？前面这一句对不对？我觉得我很受伤。另外，比方再说，我觉得我没有被尊重，我觉得你不尊重我。另外，再比方说，我觉得有点丢脸，我觉得你丢我的脸。意思一样的，可是你表达方式就有恩慈和没有恩慈，那个叫做敬畏和不敬畏，那个叫敬虔或者不敬虔。所以当若是我们的用词都是我的时候，你就不会让对方有一个被指控的一个伤害。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学习，等一下我会提到彼得教导我们，他用天使来给我们做榜样。这里讲到，就像我昨天提到的那个姊妹，当她要在信仰和前途做选择的时候，北京医学院或者选择信仰，或者选择北京医学院，或者放弃信仰，她需要做一个选择的时候，弟兄姐妹，里面的主在我们里面就是我们选择的一个答案和根据。那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第1章第11节那里说， 我们请看一下这个经文。当然昨天王牧师、魏牧师他们都念过这个经文哈。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当彼得说到那些不义的人、不敬虔的人，在后面讲到他们在对不起第十节那里说，那些随肉身重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这些人他们不仅毁谤在尊位的，而且他们甚至敢毁谤神。可是彼得提醒我们，天使在神的面前虽然力量全能比我们更大，可是他们不敢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也就是说，彼得的意思告诉我们，天使比我们更靠近神，比我们更认识神，比我们更有全能，可是他们那样子的敬虔，他们在神面前说话那样子的谨慎小心，他们不敢有一点的污秽自己，他们不敢有一点的使自己玷污，他们不敢有一点的在神面前显出一点的不敬畏。可是很多人不是这样，他们毁谤在尊位的，他们甚至敢毁谤神。那昨天魏牧师也提到犹大书第九节那里，那也是这样提醒我们，那里告诉我们说，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都不敢用毁谤的话，只说什么，只说主责备你们，主责备你吧。天使长米迦勒比天使更有权柄，可是在那种污秽的魔鬼被审判的，要被审判的，要已经被定罪的，要被丢在地狱里面的，永远沉沦的这样子的魔鬼，天使长都不敢用不敬虔的话来责备。所以弟兄姐妹，凡骂弟兄是拉家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耶稣会提醒我们说话的时候那个用词，我们里面的心意会显出我们在神面前的敬虔或者不敬虔。也就是说，当我们越认识神的时候，我们里面会越有这样的敏锐，就像天使一样，他们那样的靠近神，他们侍立在神的面前。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也这样说嘛，你们要小心，不要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他们的天使怎么？他们的使者常在天上见我天父的面。所以你不要随便骂王安哦，不要随便骂加雪啊，还有不要骂随便骂雨琦哦，他的天使都听到。他们侍立在神的面前，可是他们那么敬虔。也就是说，没有一句话他们甚至用字遣词他们都不敢随便。当然他们不是像我们一样有身体的器官用舌头说话用嘴唇说话，但是他们的那是他们的心思意念在传达。也就是说，在他们的心思意念，他们把说话的权柄交给神，他们没有自己，天使就是这样。可是天使也是做选择，因为也有不守本位的天使，也有悖逆的天使，对不对？也有狂妄的天使。可是这些天使敬虔的，他们选择过做这样敬虔的，在敬虔的，在敬畏神的里面来侍奉神。所以彼得告诉我们说，就是天使，神也把他们交在地狱黑暗坑中等候审判。就是犯罪的天使，神也没有宽容，那何况我们呢？感谢主，我们可以 在因着我们里面的敬畏，我们在每一件事情有一个选择，我们要想到我们怎么样使自己没有玷污，我们要想到将来我们怎么样可以安然建筑。在撒母耳记下十六章那里有一个例子，讲到大卫的妻米甲。那时候当约柜，大卫把约柜差人抬进大卫城的时候，大卫在约柜面前踊跃的跳舞。那米甲王后米甲从在窗户里看到，那一天米甲这样说，他说：王今日在臣仆婢女的眼前露体，如同一个清贱人无耻露体一般，有好大的荣耀啊。大卫怎么回答？大卫说：我必要在耶和华面前跳舞，也必更加卑微，看自己看为清贱。他是一个王哎，可是他对王后这样说，对明甲说：我必更加卑微，看自己更为清贱。圣经后来写了一句话，米甲从那一天开始直到死的日子没有怀孕生育，也就是神听见米甲说的话，神看见他里面那个任意毁谤在尊位的，所以神就有一个审判在米甲的身上。大卫没有为自己争辩，大卫只说：我必更加卑微，看自己更为轻贱。可是神替大卫做了审判，神替大卫做了回答。有一个先生，他抛弃他太太，对他太太非常恶毒，说话非常恶毒。后来他先生中风，他太太在他先生中风之前跟他说一句话：你在死以前你不能再说话。他也不是咒诅了，可是那个是一句预言。他先生后来中风15年，中风那一天开始一直到死都没有说过一句话。所以大卫在诗篇39篇第一节那里说：我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的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大卫他不止在舌头上他留意不犯罪，他在心思上面也殷勤的操练自己，使自己没有玷污。所以你知道，我们都知道大卫有机会杀扫罗，他没有下手。那个不仅是因为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不敢杀耶和华的受膏者。我觉得不只是这样，不只是因为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不敢下手，而是因为我们看见当大卫撒母耳记下第一章11节那里，当大卫听见扫罗死去的消息的时候，大卫的态度是什么？那里撒母耳记下11章11节那里说：大卫就撕裂衣服，跟随他的人也是如此，而且悲哀哭嚎，禁食到晚上。你想，若是我，哈，感谢主，终于有这一天。可是大卫不是，大卫里面从来没有要杀保罗的念头。所以当他听到保罗死的消息的时候，他那样的悲伤。他虽然大卫知道扫罗对他不公义，大卫知道扫罗对他的嫉妒，可是大卫操练自己在心思里面，他不要有这样子的念头，不要有这样的黑暗。所以约翰一书那里告诉我们说，第5节说：神就是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也就是说，不管在主的里面，在基督的里面，主也是这样，在他里面从来没有一点的黑暗，没有一点的苦毒怨恨，没有一点的不饶恕。那大卫也是这样操练。当然我们知道大卫有他软弱的时候，可是大卫他仍然是一在各方面他操练自己，使自己没有玷污。那所以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是需要这样。昨天我第一天我提到，我们需要有神的性情。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在操练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就是像耶稣，当他门徒说，主啊，你要我们从天上降下火来烧灭他们吗？像以利亚所做的吗？主说，主责备他们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也就是说，耶稣主在他的自然的反应里面就没有这样子的仇恨。所以我们像大卫一样，他需要操练，殷勤操练到他对扫罗没有一点的仇恨和报复，他才会听见扫罗死的消息的时候，他那样的悲伤。那个就是一个有神的性情。而彼得在这里提醒我们的，特别用天使的榜样，让我们去学习怎么样过一个圣洁和敬虔的生活。有一个女孩子，天气冷，她妈妈要出门约会，她妈妈说：“哎呀，外面好冷，加件外套吧。”那女儿说：“哎呀，妈，你真啰嗦啊！啊，什么那么哪有那么冷？”然后她正要出门，叮咚，哇，男朋友来了，要来接她，在门外。那女孩子就要出门，男孩子说：“哎呦，外面很冷哎，加件外套吧。”那女孩子说：“妈，你看她多体贴啊！”妈妈就是唠叨，男朋友就是体贴，一样的事情，两样的反应。这个就是选择。可是选择是根据什么？若是我们里面是觉得他是善意的，我们的选择就是多体贴啊。若是我们里面的选择觉得他是唠叨的，你的反应就是不舒服。特别我们年轻人，当你的爸爸妈妈这样子叫你，你的反应如何？也就是说，这些我们生活中来操练学习，让我们里面的心思渐渐有神的性情，那我们所反映出来的都会带出那个神的恩慈，神的恩慈。昨天那天我也提到约瑟，约瑟从小他被兄弟出卖到埃及，后来做了奴隶在波提乏的家里，后来又被陷害，又下到监狱里面。后来当他跟他们兄弟见面的时候，我们看约瑟所说的每一句话，在他兄弟面前所说的每一句话，他对兄弟说，创世纪四十五章那里他这样说，你们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而自忧自恨，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什么？保全生命。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不是因为你把我们卖来，而是神把我差来。第七节那里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第八节，这样看来，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不是你们，乃是神，又使我如法老的父。第二十节，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你看，约瑟在伤害他、出卖他，甚至要杀害他的兄弟面前，他所表达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用词，他都没有一点，没有一点的痕迹，没有一个词是觉得让他兄弟们觉得受伤的。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是神差我来为要保全生命，是神差我来为你们存留余种，是我神差我来为要成就今日的光景，都是神做的。也就是说，在约瑟里面，他学习一个，他看神所做的都是美好的，所以他能够去接受神给他的环境，和让他在每一个苦难中，他可以结出生命的果子来。也就是说，在约瑟的里面，他没有黑暗，像主说的，他就是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那所以弟兄姐妹，约瑟的秘诀是什么？我刚才提到约瑟，他讲到是什么？ 特别他说但神的意思是好的，所有一切在我们生命中所发生对我们怎么不公平的事，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学会一件事情看法，就是神的意思是好的，你就能过去，你就里面不会有黑暗，你就里面能够有恩慈。约瑟就是这样，大卫是这样，斯提凡是这样，主自己是这样。但神的意思是好的，你们的意思原来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所以那个敬畏的心，是因为我们先看见神的意思是好的，我们才有那个敬虔的生活。有一个弟兄，他有一对夫妻，有一个他太太有一天钥匙找不到，那他先生在外面出差啊，怎么找都找不到钥匙，他就跟他先生说，哎呀，钥匙找不到了，不晓得掉到哪里。他说，我昨天去买宵夜回来的时候放在脚踏车篮子，可是我下去找就不在了，我不晓得是我们这哪一户把我们捡去了。那我他随便就说，他要是来开我们的门很容易的，我们不在家的时候。他先生说，那就这样吧，你就换，把锁都换了吧，就把大门的锁换了吧。他太太后来就花了4000块把锁换了。他先生回来，他先生有一个直觉说，这个钥匙应该不会丢，他就也去找他太太，反正他太太找过的地方他就去找，也都找不到。最后他就想皮包里面看了有没有，哎，姊妹们，皮包里面应该太太最清楚嘛，对不对？他太太说是不会的，我都找过好几次了。他现在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哎，拿出来一看，钥匙，走到他太太面前，这是什么？他太太，哎呦，怎么找不到？花了4000块钱换锁，钥匙在这里。可是他先生这样说，他说，太太没关系，我想是神要我们换锁了，因为我们20年锁都没换过了。有没有恩慈？有哈，你们都应该找这样的老公了。这样你们的婚姻就是在享受而不是忍受。年轻人姊妹们，你们要祷告，求主为你们预备这样有恩慈的老公。他若是不知道怎么恩慈，你就要来跟岳牧师学。我们需要殷勤，像彼得说的，像保罗教导的，像主耶稣提醒的，在我们的生活中就可以操练。你不需要等到特会的时候才来操练，你回去在你的生活中，面对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的儿女、你的父母、你的公婆，甚至你不喜欢的人，就可以开始操练。盼望我们真的见主面的时候，都可以使自己没有玷污，都可以安然见主，都可以无可指责。阿门。